的是要同心同行，彼此相爱，彼此代求，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我们继续去学习神的话语，去敬拜。经文是新约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在双簧本的圣经新约315页。翻开之后请听我们读出双簧本的圣经新约315页，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双簧本的圣经新约315页，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有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正道，正道题目是对付生命的道。现在交由牧师为我们正道。
今天早上诗会和诗班所选的诗歌都是相当符合信息的题目，也都是适合我们的新年，所以特别是有充足的准备。在1894年的时候，很多中国的女基督徒就聚集一起，他们商讨要送份礼物给慈禧太后，祝贺她60多大寿。所以在祝贺那天，他们参加了一个的行列，就是送一本很精致的用了一个很精致的松木的盒，而里面一个红色的绒的盒，再在里面一个银做的盒，然后在这个银的盒子里面一本精致的圣经。这本圣经呢就有4.5磅重，而书页里面呢的旁边就是镶了白金的，在四周围还印上是金花，圣经的书面是用银制造的，相当名贵啊。也都书面还刻着一只小鸟和一丛的竹，就是代表着信徒是祝报平安给慈禧太后。如今呢，这本圣经就放在美国的圣经公会里面做一个的展览的藏书。没错，神的话语很有智慧，很有道理，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有人就问，如果当初慈禧太后好好的诵读这本圣经，可能中国历史就会改写了。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试问一本从未研读过的圣经对于慈禧太后有什么价值呢？等于我们拥有圣经吗？可能我们拥有不单止一本，或者五本、十本圣经。但如果我们从未仔细的研读，那究竟圣经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呢？在香港有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参加查经班。这个查经班每次开始查经之前都有个分享。有一次他就跟牧师说，每次他要参加查经班之前都有很大挣扎，因为他说我不好想来。牧师问他为什么不想来，他就回答说每次查经之后那晚他都失眠的，那为什么我还要来呢？牧师问，哦，原来查经令你失眠，那难怪你不想来。那又多问，为什么你要继续来呢？那他就回答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每个礼拜到了那个时候就好像神推鬼拱，那我自己的脚就自动走到来查经。因为呢，每次当我查经翻圣经的时候，就挑起我很多的思想，迫使我面对人生的问题，是很多我自己想来想去想不通的问题，圣经在这里 逼我一定要去思想，所以想到我成晚都瞓唔着，心里面有好多好多嘅挣扎。咁牧师就问佢：你想唔想嚟查经，但又唔会失眠呢？咁呢个精神科医生因为自己嘅专业缘故，佢就话：当然想啦，不过咧就唔使食药噶。牧师就话：好简单啫，你早啲信耶稣咁咪得咯。咁就冇晒呢啲嘅挣扎啦。咁啊，的确呢个精神科医生喺六个礼拜之后就终于信主啦。之后佢继续经常嚟查经班，但系又唔会失眠嘅，就因为佢愿意被神嘅话语去光照去对付，所以生命就有改变啦。咁查经班里面另外有人同牧师讲话：参加 party 同埋参加查经班有两个唔同嘅感受。去完 party 之后咧，有空虚嘅感觉嘅；去完查经班之后咧，有满足嘅感觉嘅。而你听到呢句话，可能如果你最近用更新的时刻一齐读经嘅话咧，你就读到我传道书整本书嘅主题，从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虚空的虚空。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系宗教改革家，当佢推行宗教改革嘅时候，有两个响当当嘅口号，其中有一个就系唯独信心 ，faith alone， 得救系单单本乎信，因信称义，唔系靠行为。另外一个重要口号就系 scripture alone， 唯独圣经，单单系靠圣经，唔系靠天主教嘅教皇，唔系靠规条。撒旦就看到圣经的话语非常厉害，所以撒旦千方百计去叫人对神的话产生怀疑。创世纪第三章，撒旦怎样引诱夏娃呢？他说神岂是真说，将神的话打了几十个问号，神哪里有这样讲过啊？过去撒旦叫夏娃怀疑神的话，今天撒旦用同样的方法叫信徒怀疑神的话。他告诉我们，神岂是真说，神哪里有讲过同性恋是错的，神哪里有讲过婚前性行为是错的，神哪里有讲过讲一点点的大话有什么问题，神哪里有讲过只有信耶稣才可以上天堂呢？撒旦就知道，如果当一个人相信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他的生命就有重大的改变，所以因此咧，就想尽千方百计叫人唔听神嘅话语。从前咧喺中美洲墨西哥有一个人就喺山地嗰度去出售圣经，咁啊借此嚟到传扬福音俾当地嘅印第安人。过咗好多年，呢个卖圣经嘅人，佢有一次就遇到一个年老嘅印第安人，有八十几岁啦。因为见到他咁老啦，知道他在世嘅日子唔多，唔知道他有冇信耶稣，所以就上前去问他话：老先生啊，请买一本圣经读一读啦，有丰富嘅智慧。咁呢位印第安嘅老人家笑笑口，咁就从佢嗰个残旧嘅布袋攞出一本咧破旧嘅圣经出嚟，就话：如果在13年前我没有跟你买这本圣经的话，我早就会饮酒害死了。因为在这个山里面，个个都知道我是一个酒鬼，成日都浸在酒池的里面，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是好像浸在酒的里面。自从我买了这本圣经，我就经常中毒，于是我的坏习惯就渐渐改善了，生命就慢慢成长了。感谢神，今天我能够平安快乐这样去生活。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十几年前见过我，现在我的样子都不同了，你都不认得我了。没错，神的话语是能够改变人的生命。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被神的话语对付，被神的话语修理 干净呢？你愿不愿意让圣经来改变你的生命呢？你肯不肯让神的道去对付你一些的坏习惯和缺点呢？就让我们今天来看看希伯来书第四章这段的经文，究竟神的话是怎样对付我们的生命。麻烦控制，因为这个不听话。首先在四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讲到不听道的一代。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再重温一下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这本书大概写在公元后69-70年，就是犹太人他们历史之中一次刚刚经过大灾难，好像我们美国在911遭遇的灾难一样。当时就是因为犹太人是作反，他们想背叛罗马政府，重新去建立自己的犹大王国，所以罗马就派提多将军率领大军来到镇压，将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重重包围，一围就围困几个月。耶路撒冷是易守难攻，但是如果你将耶路撒冷重重包围一段长时间之后，没有食水，没有食物，他们就不能够再维持这种生活，就很容易被攻破。结果有100万的犹太人在这场的战争当中丧生。提多将军率领军队攻破了耶路撒冷的城门，进入耶路撒冷里面拆毁这个城市，更加厉害就是将犹太人最重视的圣殿拆毁了。耶稣老早就言过，圣殿一块石头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就在那次的战争当中应验。自此之后，犹太人就遭殃了，很多犹太人他们的信仰面临崩溃，不再相信上帝。而基督徒更惨，遇到不单止自己犹太同胞的逼迫，更被罗马的政府去迫害，不少基督徒就被丢入狮子坑里面被狮子食。很多信徒那时就怀疑，去问弥赛亚岂不是已经来到世上，耶稣岂不是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救世主已经来到了，为什么我们身为神的百姓子民还得不到安息呢？为什么世上还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世上还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什么神的子民仍然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么多的试炼呢？他们疑惑，他们问，究竟安息在哪里呢？究竟平安在哪里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针对这些的问题，他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已经来临，是带来救恩，带来盼望，带来新的局面。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already， 是已经的那部分。在神的时间表里面还有一个 not yet， 还未完成的部分。那这个就是神学家套用的词语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但还未完全实现的时代。所以就好像旧约出了埃及未进入迦南仍然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一样，在这个过渡时期，在这个奔走天路的过程之中，在旷野里面继续去前行。在旷野里面有很多的试炼、试探、危险，不单止有野兽，不单止缺乏食水、食物，而且信心要面对很大的试炼和挑战。故此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要小心，在公元70年的犹太人的信徒要谨慎， 同样在今日2016年，在北美我们的华人基督徒也同样要小心谨慎，免得跌倒，好像当时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是被神丢弃，好像垃圾一样被抛在旷野之中。刚才我们所读这节的圣经讲到话，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不顺从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不相信神的应许，不根据神的话语去行。第二就是硬着心反叛。在前面一段经文四章第二节讲到，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他们听见神的话，但是对神的话没有信心。你有你讲，我有我听，好像香港人所讲，香港人所讲，港人自讲，不过现在是讲话的讲。神你自己讲，我就不听，不看重神的话。神讲了等于没讲，就是当神没到。诗篇第95篇就说他们惹耶和华的怒气，所以他们最基本的心态就是反叛。他们不想有任何的权威是控制着他们，加在他们的上边。公元70年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都有这个危机，今天我们都可能有这个危险。不想神管理我们的思想行为，我们想做就去做，这个就是反叛的心态。当日的以色列人不愿意让神去神的话去对付我们，今天究竟我们肯不肯让神的话来对付我们的生命呢？当日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进入安息，不能够入迦南应许之地，并不是神的应许落空，而是听到的人他们不想听，甚至听了之后左耳入右耳出，不信耳，所以他们就不相信，他们不实行。并不是神的话没有功效，其实神的话是大有功效。所以第二点，我们来到思想道那个功效，十二节讲到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在这些圣经里面有几个的片语来到形容神的话怎样厉害。第一个片语就是讲到神的话是活泼的，活泼并不是指到神的话好像小朋友一样天真活泼。活泼其实那个字就是讲到是 living， 活生生的，甚至是 life awakening， 能够使生命苏醒的。我们想到诗篇23篇，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神透过他的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好像一个垂死的病人在医院急症室里面，医生叫这个病人心跳呼吸差不多就快停止死亡了，使他重新恢复呼吸和心跳，使他灵魂生命苏醒。这个就是神的话语 life awakening， 叫生命苏醒，那个的活泼。神的话是有生命的。上一季我们的主学一起去看看灵恩运动面面观，其中一个有名的传道人 John Wimber 是一个亦都是一个杰出的基督徒音乐家，他写了 不少的诗歌，包括我们现在仍然喜欢唱的《让神的儿子环绕你》Let the Son of God enfold you。 他其中有一个的论点就是讲到说圣经只不过是餐馆里面的菜单，是餐牌。如果你餐馆里面你单单看这个餐牌是不会饱的嘛，你看完餐牌之后你还要点菜的，点了菜之后企图将送菜放到你的前面，你还要吃的，你要享受，这样才是能够享用美味和得着营养的。所以单单读圣经是不足够，你还需要有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就根据灵恩派就包括是神迹啊、奇事啊、病得医治啊、讲方言啊等等。灵恩派的错误就是他们看属灵的经历比神的话语更加重要，换句话圣经只不过是死的文字，而属灵经历才是有生命。这个就是偏差，这个就是将本末倒置。经历其实每个人都不同，但唯有神的话是唯一最高的标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很清楚地宣告，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力量，能够赐人生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说到，神是藉着摩西将活的圣言传给我们，有生命的律法，活的圣言。神的话是活泼的，不是死的，不是教条。神的话是带有权柄赐人生命的。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就讲到，这是永活长存的道。读圣经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有位初信的姊妹和她的姐姐就不合眼，几十年了，大家互不来往。当信耶稣的时候，她就觉得我信了耶稣了，圣经说我要跟得罪我的人和好啊。你先跟她和好，然后才来献祭啊。咁佢就所以翻去同佢嘅家姐和好，咁又好奇怪，這个家姐亦都愿意同佢和好，所以两个人就好开心啦。另外咧有一个喺费城 Philadelphia 嘅基督徒医生，当佢信耶稣之后，佢读圣经就读到神嘅话要我哋诚实，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所以佢就有所行动啦，翻屋企就将。家企里面本来是从医院里面，平时是因为做医生顺手牵羊，拿了很多棉花胶布胶剪甚至铅笔等等，就一盒一盒一动一动就哇乘车就送回去医院，交回给医院里面的货仓的管理员，就说对不起，这些是我多年在医院里面拿回来的物资，那我信了耶稣之后现在就带回来医院。咁要呢个职员就握下头，唔知道佢讲乜嘢。成日话带有生命，能够改变人嘅。呢个片语呢度讲到神嘅话系有功效的 ，NIV 英文圣经话 active 系活动的，或者更加准确翻译为 activate， 即系推动一个人的。神嘅话系有果效嘅，可以推动人。可以推动事。以赛亚书五章第十一节讲到，耶和华讲话，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是有功效，不会落空，推动人的。圣经当然是有功效，但个问题就是听到的人，听到的人是有责任的。有个研究讲到，一般来到教会的人只有20%的人是听牧师讲道，其余80%的人就云游障碍，想想一会儿聚会之后中午去哪里吃饭啊，去哪里喝茶啊，下午我还有什么事要做啊，有什么人要约会啊。而听到这20%的人呢，他们的 attention span 注意力只能够维持12分钟，12分钟之后就开始云游障碍，发白日梦。专家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就讲过撒种的比喻，种子是一样的，但是撒在不同的泥土里面，有些是路旁，有些是土浅石头地，有些就是好落在好土里面可以结果子。所以听到的人是有责任，而神的话本身是大有功效。第三个片语，这次圣经说到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剑这个字，或者更准确应该翻译为刀，而这个刀就是指到外科手术的刀，甚至魂与灵骨折而骨折都能刺入剖开这个的手术刀。那就讲解经家更加根据历史来到话，这个刀是指到以色列人他们行割礼时候所用的刀。希伯来书第四章的背景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之中，在旷野当约书亚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因为第一代全部都在旷野去世，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进入迦南，但是在旷野的时候并没有行割礼，所以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行了割礼，当约书亚行割礼的时候就要用刀，所以解经家就说这个是割礼用的刀，表示除去肉体的污秽。而圣经说神有另外有一把的手术刀，就是神的道，是行心灵的割礼。人就是藉着神的话语可以除去心灵当中的污秽。整个话怎样厉害呢？就是比一切两刃的手术刀剑更快。而第四个片语讲到神的话，甚至魂与灵骨折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骨折与骨髓就是看得见人的肉身，摸得到，可以动手术的。魂与灵就是看不见的，这个手术只有神的话能够去动刀动手术。所以无论是物质或者不是物质，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甚至是思想或者情绪，神都是看得一清二楚，有功效，有能力去对付，去改变，去修理。而第五个片语，这次圣经讲到神的话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辨明这个字很特别啦，辨明这个字就是指到是经过思考分析过来之后做一个的判决，在法庭上面法官所用的词语，究竟是 对什么作判决呢？就是对思念和主意作判决。思念就是指到情绪，而主意就是指到理性。所以情绪上的喜怒哀乐，和理性上思想上所想的东西，神是看得一清二楚。然后用那个锋利的手术刀，神的道去切割修理，目的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讲的，要将信徒修理干净，成为能够结果子更多的枝子，叫我们能够生活更有果效。人的问题是什么呢？神的话语是很有功效，人的问题就是逃避。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跟神玩游戏，玩失踪，逃避，玩捉迷藏。其实我们跟亚当夏娃都很相似，不想面对自己那个庐山真面目，我们不想看见自己的问题，所以就逃避。所以就好像旧约的约拿这个先知一样，神叫他去东，去尼尼微城，他就去西搭船走路。我们逃避， 我们犯了这个错误，我们就不想去礼拜堂了，就不想去见上帝了，又不想去见弟兄姊妹了，又不想参加团契主学了，又不想参加崇拜。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神，其实没用的，逃避是逃不到的。我们以为我们不灵修、不祈祷、不读经可以走路，究竟可以逃避去到哪里呢？诗篇139篇说到，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约拿以为坐船向西边逃走，但是在海里面神叫风浪将船将他从船那里抛下来，然后当他半生 不死的时候，一条大鱼将他吞落肚里面，而这条大鱼就成为神管教他，亦都是救他一命的避难所。所以逃避是逃不到的，神好好管教约拿之后，就继续再一次差派他到去到东面的利利微城，去宣讲审判救恩的信息。所以下一节的经文在第四章十三节继续去讲到我们的本相。我们其实好像约拿一样，很多的问题不愿意面对。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是赤露敞开的。留意有几个词语很重要，赤露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第一件事他们就发现，咦，原来我们的身体是赤露的，他们就觉得羞耻。一听到神的声音正在来紧的时候，他们就躲起，他们就看到神的圣洁，也看到自己的污秽。敞开这个字是在原文很有意思，有几个意思。首先知道是当打摔角的时候，被人捏住条颈动弹不得，所以神有时神的话有时将我们箍住我们以为可以逃走，好像约拿一样，但是走来走去都没办法，是走不掉的。敞开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当一个犯人死囚上吊那个时候，他的头是被条绳是托住，很多犯人不想人见到他那个衰样低下头，但是上吊的时候，犯人的面目是被人看到是无所遁形，所以是敞开的。今日神的话语同样，我们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们的庐山真面目是无所遁形的。这节圣经又讲到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是赤露敞开的。这个词语与我们有关系的主，我们读来读去都不是太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中文翻译得不是太清楚，那个意思就是讲到我们要向神交账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在世上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有一天都要一清二楚向神交代。其实我们现在的时代越来越走向这个方向，以前就很多事都要靠白纸黑字，现在可以录音了，可以录影了，甚至你在电脑上面所有的电邮或者你手机里面所讲的电话全部都有了记录，电话公司Google很多网站有了，你甚至你去到哪里，你驾车那个记录，你几时经过隧道全部有记录。所以 将来我们所做的事、所讲的话、所想的事，在神面前都要交账。赤路躺开，我们逃避是逃不了的。很多人仍然想走路，想逃避神，就好像圣经的例子使徒彼得，是一个很自信、一个很骄傲、信心爆棚的人，但是他、真正的我和他外表的我是有一大段距离。心理学家就说，人有一个私下的我叫做 private self， 只是自己知道，不见得光。另外一个我是公开的我 public self， 是被人看得见。很多时候私下的我和公开的我是不同版本，但是当这个私下的我和公开的我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出现，好像使徒彼得就是这样。最后晚餐的时候，使徒彼得在吃晚餐的时候，耶稣对门徒公开就说，我很快将要被文士、祭司长陷害，而你们每个人都要离开我逃走了。彼得就拍心口，对耶稣大声说，耶稣，我一定会至死忠心跟随你到底，甚至为你舍命。彼得这个公开的我相当勇敢，相当自信，但耶稣原话，我老实话给你知，今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犹大就带着一大队兵丁来到捉拿耶稣。一队这个字呢，意思是指到一千人。在罗马军队里面呢，一队就包括有240个骑兵、760个步兵。圣经强调这一大队兵是拎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捉拿耶稣。彼得当时就拿了一把刀，他就对着祭司的仆人斩下去。好彩这个祭司的仆人就闪避得快，头没被斩，但是耳朵被斩下来。再仔细研究思想彼得这个行动，彼得并不是跟那些高大威猛的罗马兵去搏杀，而是跟这个手无寸铁，一个是只不过是跟班不识功夫祭司长的仆人去跟他打过，将他的耳朵切了下来。耶稣被捉拿之后，他就跟随耶稣，所以心里面他是想了解耶稣的下落是怎样，但是他就不敢跟得太近，要远远地跟，跟到大祭司的门口就不敢进去，怕被人认得，怕被人捉拿他，这个是耶稣的同党，所以一起拉埋。在门口有侍女就问彼得，说，咦，看这个样子，听你的声音是十足十是耶稣的门徒啦。彼得坚决否认，三次的不认耶稣，他说我不是，甚至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发誓说，你这个人我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我不认识这个所谓的耶稣。第一次可能是紧张害怕冲动的回答，但到第三次的时候已经是经过深思熟虑，仍然坚决的否认耶稣。第三次否认耶稣之后，鸡就叫了。耶稣在那个时候刚刚就被带出来，经过的时候回头转望看见彼得，彼得就想起耶稣最后晚餐时候的说话，正经话彼得出去就痛哭了 ，break down， 好似诗篇51篇所讲，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彼得系想起神嘅话语，想起耶稣所讲嘅话，在光照之下就睇见自己庐山真面目，在上帝面前系赤路躺开。 彼得私下的我和公开的我有相当大的距离，他就是这样被神的话光照对付而悔改，因此他的生命就有希望了，就能够反弹了。相对之下，另一个门徒出卖耶稣的犹大就不同，他出卖耶稣之后极其的懊悔，但是他从未想回耶稣所说的话，他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他只是去自己解决，他逃避，将出卖耶稣那30块银钱带回去圣殿归还给祭司，推卸责任，但是逃来逃去是逃不到的，结果他只有选择吊颈自杀。彼得虽然是失败犯错，但是他后来做得对的地方就是想起耶稣的话，出去就痛哭了，生命就被神的话语对付而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个人我们都有私下的我，在神的话语光照之下，我们会发觉自己何等的软弱、失败、可怜。但当你想起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是不是好像犹大一样，或者好像彼得一样呢？我们会不会好像彼得一样出去痛哭，或者我们继续玩捉迷藏、逃避的游戏，不想人知，甚至也都不想神知？求主给我们有勇气、有胆量，去在神的话语光中面对自己。面对的时候可能有痛楚、难过，但是经过这个手术刀、神话语的切割之后，是带来医治。你是否愿意被神的话语对付生命而得改变呢？请我们祈祷。天父，求你的圣灵今天再次提醒激励我们，当人的话要结束的时候，神的话继续在心里面提醒、光照、责备，亦安慰、鼓励、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改变。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